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2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法国政府发言人勒夫尔说，盟友之间进行监听是不可接受的。危机揭秘网站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奥朗德以及法国两位前任总统进行监听。针对这个事态，奥朗德将会见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危机揭秘跟法国解放报以及 MediaPort 网站联合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监听法国总统奥朗德、萨科齐和希拉克的电话，这些文件的准确性尚未得到证实。白宫表示，美国现在并未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进行窃听，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普赖斯说，奥巴马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外国情报侦测活动，除非是出于对某项具体而切实的国家安全考虑。他表示，这个标准适用于世界领导人和普通公民。美国批评中国实施得到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在华盛顿当局继续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数据之际，对中国提出了这一严厉指责。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跟中国官员进行第二天高层安全与经济对话期间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我们深切关注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杰克卢在公开发表评论时，没有具体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系列网络入侵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黑客接触或者是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的机密个人信息。奥巴马政府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幕后策划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实施网络入侵，但是一些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中国政府策划了网络入侵。在北京官员本星期在华盛顿举行年度会谈以前，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层官员保证，将会在会谈中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讨论网络入侵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重点是商讨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被指责为乌克兰东部的东离分离分子提供直接支持。莫斯科否认乌克兰反政府武装为他们提供战斗人员和武器。从星期三开始，卡特将跟北约成员国的部长们进行两天会谈。卡特星期二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虽然西方并不想跟俄罗斯为敌，但是将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自卫。卡特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在包括巴尔干半岛国家在内的六个欧洲国家预先部署大约250辆坦克以及其他重武器和军事设备，以确保北约盟国得以抵御来自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星期二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六个强国的谈判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是背，那 horse 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 ，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 T-R-A-S-H， 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ed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居然有人比你更快。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 ，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 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对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 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 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 ，look down at our feet。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 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 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法国政府发言人勒富尔说，盟友之间进行监听是不可接受的。 维基界面网站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对奥朗德及法国两位前任总统进行监听，针对这一事态，奥朗德将会见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勒富尔星期三在巴黎对记者说，很难想象一个盟友会出于何种动机去监听另外一个盟友，尤其是在他们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刻。维基揭秘与法国解放报以及 MediaPart 网站联合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监听法国总统奥朗德、萨科齐和希拉克的电话，这些文件的准确性尚未得到证实。白宫表示，美国现在并没有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进行监听，而且今后也不会这样做。美国国家安全局发言人普赖斯说，奥巴马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外国情报侦测活动，除非出于对某项具体而切实的国家安全考虑。他表示，这一标准适用于世界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普赖斯没有说明过去是否曾对奥朗德或前法国总统进行监听。美国批评中国实施得到国家支持的网络入侵。在华盛顿当局继续调查黑客大规模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数据之际，对中国提出了这一严厉的指责。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与中国官员进行第二天高层安全与经济对话期间，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我们深切关注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窃取信息行为。杰克卢在公开发表评论时，没有具体指出本月早些时候的一系列网络入侵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黑客接触或窃取了数百万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的机密个人信息。奥巴马政府没有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幕后策划对联邦人事管理局实施网络入侵，但一些美国官员表示，他们越来越相信中国政府策划了网络入侵。在北京官员本周在华盛顿举行年度会谈之前，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层官员保证将在会谈中以非常直接的方式讨论网络入侵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讨论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的计划。卡特正在对欧洲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重点是商讨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行动的合作。俄罗斯被指责为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分子提供直接支持，莫斯科否认为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战斗人员和武器。从星期三开始，卡特将与北约成员国部长们进行两天会谈。卡特星期二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说，虽然西方并不想与俄罗斯为敌，但将在必要时进行自卫。卡特星期二宣布，美国将在巴尔干国家在内的六个欧洲国家预先部署大约250辆坦克以及其他重武器和军事装备，以确保北约盟国得以抵御来自俄罗斯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二晚间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伊朗不会接受对其核项目的长期限制。目前伊朗和世界六强国的谈判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双方一直在拟定一项计划的细节，即在十年内对伊朗核项目进行削减。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经济造成损害的制裁措施。双方于四月初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后，将六月三十日定为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哈梅内伊说，将限制伊朗核项目的时间定为十年或十二年是不可接受的。他还重申，伊朗不会允许国际检察员进入军事设施来核实伊朗是否遵守协议。香港官员拆除了去年大规模抗议活动留下的最后一批帐篷，抗议活动未能推动香港实行民主改革。香港政府官员星期三开始清除立法院外抗议地点的帐篷、旗帜以及其他东西，抗议者几乎没有进行抵抗。一名71岁的抗议者说，他心情很平静，但已经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因为在200来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见证了历史的和一个时代的变化。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在6月23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两国之间这次高层次对话是在美中关系处于一些专家所说的临界点的时候举行的，这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一次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次对话都有哪些看点？双方能否在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达成共识，从而为习近平的访美铺平道路？那么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部分，我们邀请专家对此进行点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讨中国经济放缓的原因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参加今天话题讨论的嘉宾分别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先生，欢迎您，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教授张欣先生。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么在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跟采访报道这次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进行现场的连线。肖洵你好，可以听得到吗？
你 好，我可以听到，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对，不错哈。
嗯，我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现场的情况。这个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双方的这个代表现在已经入座，现在就等这个官员入席了。今天出席开幕式官员呢，主要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副总统拜登会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他也会在开幕仪式上致辞。他两年前也出席了这样一个开幕仪式，现在似乎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惯例，每一次开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时候呢，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时候，副总统可能都会出席。那么在美国方面带团的主要是美国国务卿克里，那么中国方面呢带团的是国务院杨洁篪，还有出席的还有这个中国的副总理汪洋，他主要是主持中方呢参与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还有刘延东呢是参与这个第六次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这样一个对话，也是啊，刘延东也是中国的副总理。
是，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对话和这个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目前正在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艾奇逊礼堂哈举行你刚刚说的开幕仪式。
对，那么我现在就在这里。对，
对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在星期一呢，其实美中双方也举行了一个战略安全对话，那涉及的都是双方目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什么还有网络安全什么，你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行，因为这个战略安全对话是第五届战略安全对话，那么涉及的问题就是战略安全的各方面的问题。好，丽雅，因为我们这个会议马上要开始，我现在不能在这里做，大概过几分钟时间，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其他的这个情况，如果可以连线的话。
好的，好，那谢谢肖洵。好，
嗯，
对，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这个及时的报道哈，来跟踪这次对话的一些具体的进展和情况。好，那现在我想那个进行我们这个今天嘉宾的这个讨论的部分哈，我们知道这次对话是在两个大的背景下举行的哈，夏莲先生，一个就是说，美中之间最近因为这个美国的人事管理办公室的这个网络遭到这个重大的这个黑客的袭击哈，另外就是美中双方最近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针锋相对，而导致这个双方之间信任更加的不信任更加的加大，还有就是甚至产生一种敌意的气氛。那么另外一种大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份将对这个美国进行访问。那在这种背景下，您认为在这个对话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有哪些主要的看点？
过去呢，主要是侧重于如何让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市场化的程度、开放度方面能够更加适应这个国际社会的需要，根据美国这个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内在的需求来讨论问题。但这次呢，把过去比较回避的或者说是经常会妥协的一些议题拿出来，而且是相当重要的，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比如说刚才讲到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有人权问题，这三大问题都是中方是一般来说不愿意触及的，即使触及的话，中方也是尽量的回避，轻描淡写的应付一下。 那这里边就是讲到，就是说南中国海问题，就是中方现在一段时期以来正在进行填海造地和其他的一些工程，这工程虽然现在临近习近平访美，可能暂时要停，也告一段落，但是并不意味着今后它不再进行，所以呢，美方呢在这个方面也表现了比较强硬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点，就这次，怎么来处置这样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中方过去一直是不承认，每次哪怕就算你提供了证据，他也是说啊，中方是受害者啊，然后美方也有攻击中方的行为啊等等，他举很多东西。所以这次我觉得美方必须有切实的方案和能够真的能够拿住对方的这样的一些预设方案，否则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每次讲他都给你想办法给你搪塞掉了。然后再讲到中国人权问题，这是一个老议题，过去多年每次都会涉及，但是每次涉及之后就不了了之，所以美方同样的是需要拿出更多的更具体的一些要求和行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应该说这次本轮这个对话里面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三个议题而显得特别的跟以往不同
不一样。好，那何青莲女士，我想听听您的观察。何青莲女士，
其实这一次呢，我想是这样啊，我大概总的判断是这一次的议题是虚的问题，会放到实际层面讨论，比如教育、文化、体育、妇女和卫生等等啊，这些问题，就看起来比较虚，但是这一次会作为一个主要议题，会取得一点所谓实质性成果。但是在刚才谈到的那三大实质性问题呢，我认为会虚化处理，因为这里是过去历届了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惯例。我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我是依据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中方呢，对这一次这个对话吧，高调应对。这个过去有一个惯例，就是防属呢两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某一方呢就会高调，宣言这个会议，然后就表达自己的诚意，就希望借这个呢来就是和缓一下关系。那么中国这一次呢是做了很多准备的。这一次也出动了两个最大的以华人为主的中美友好组织，比如杨振宁创办的那个百人团，另外还有一个普拉杰克的夫人的啊，就是那个项目。那么就是这两个地已经把调子定下来了，在这个开会之前就讲了中美必须要友好，未来要绑在一起。这一点呢我稍微多说两句。中国和美国比起来呢，在外交政策上，就是在双方的外交政策上啊，应该说美国比这个中国呢要少了一点连续性。这一方面是美国总统呢是任其制，两党执政呢对华政策又会有一点党内不同啊，党内的那个不同这些意见，所以呢就造成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但是中国呢，放了几届领导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始终如一，就是在战略上很重视美国，把美国当作战略伙伴、合作伙伴最重要的什么什么啊都可以，但是在宣传上从来把这个美国呢当作是颠覆中国的那个境外最大的境外势力，而这一点呢我们大家都清楚。第二点呢，我觉得在制度上美国在中国没什么好利用的，但是中国呢利用了美国的游说制度和这个美国的那个自由，就成立了不少社团，同时呢利用了这个 KJ 就是华府 KJ 的那个游说集团，不断的游说美国政界。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具有的长处，而美国没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去年纽约时报揭露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美国的很多智库接受了很多外国政府的资助，其中就包括中国政府。那么这种接受资助做出来的那个研究，当然那个倾向性以及帮这个外国政府来说话的这种虽然会掩盖的比较巧妙，但是内在的倾向性还是会有的，所以这一点呢是美国的弱项，中国的强项。
好， 好的，我想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刚才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第七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开幕的一个仪式。刚才是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言，那么在主席台上分别入座的就是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副总理刘延东，这个有中国的副总理汪洋，就美国的财政部长雅各布卢，还有就是美国国务院美国的国务卿克里。好，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多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欣先生哈，您怎么观察这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您看来，就是说有些哪些与以往不同的一些看点？
我从那个经济的角度来讲，因为我自己是经济学家嘛，当然这个议题啊，可能在其他几个议题当中呢，其实是冲突最少的，也可能是最容易合作的。一个呢，就是报道的说是中美呢要对中国的汇率低估的问题呢要做出谈判，但实际上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美国国会几次说那个要中国呢，对人民币升值，但是白宫呢都否决了，因为人民币升值呢，其实对美国经济来讲呢是两面剑，因为它并不一定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在经济上呢要和中国谈的呢，就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它本身也没有拿定主意。就中国现在在扩大它的经济影响，从亚投行啊，然后呢到非洲到其他国家进行呢经济的，虽然这是经济的投资了，比如说在那个南美洲啊要造一条运河啊等等，但实际上呢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美国也不是很清楚，美国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评估，因为从表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情，比如说亚投行做什么，但是呢这里面中国他想具体做的是什么，然后呢对目前的经济体系，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呢会有什么冲击呢，美国也要评估。现在呢来访问的一个是汪洋，一个是杨洁篪，他们两个呢在中国的外交界或者是中国在对国际对话当中呢是代表了比较开明温和的派，另外呢也是为了九月份为习近平来访问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在经济和贸易这些方面呢，中国中美双方呢可能还能够达到比较的一致，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人权、南海、网络安全等等，那分歧还会是很大的。
好的，谢谢张欣教授的分析。那么夏连先生，我们刚才听到了张欣教授的说法哈，就是但是我想请教的就是说中方就是特别看重就是习近平九月份对美国的访问哈，我最近跟随这个克里国务卿去那个到中国的时候，你就看到中国的各级的政府官员都特别强调，就是说确保习近平访美的成功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头等的大事哈。那么鉴于中方的这种考虑，你觉得就是说这次中方会不会为了考虑到习近平访美的成功，而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些分歧很大的一些领域达成一些妥协呢？就中方会不会在地方达成妥协，从而导致双方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共识？
我想他会采取一种不同以往那种所谓针锋相对的态度，他可能会比较软化或者回避搪塞，这种情况会多一点，而不像过去一讲到这个敏感问题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暴跳起来，就讲的是找对方的茬，就是以牙还牙吧，所谓。所以我想这个方面会有一些不同。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经济贸易方面呢，会主动的有一些更加积极的态度，比如说 BIT， 就是双边这个投资协定。这个方面呢，中方呢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可能对美国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些实际的好处。因为如果加大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在汪洋昨天发表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上面，已经文章里边已经具体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呢，在经济层面上来看，当然这个刚才汇率方面，我跟张欣先生有点不同意见。他认为是美方一直反对中方人民币升值，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过去多少年来都是
美方和欧盟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中方呢一直想办法来拖延这个时间。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是人民币在贬值，中国的经济陷入这个衰退之中，虽然他们称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人民币实际上的币值已经不是像过去那么坚挺了。所以现在呢按照美方的这个判断和评估来说，也不需要中方再继续这个升值，所以说现在呢迄今为止吧，人民币升值35%，其实没有达到我们当年预想的目标。我在2005年7月份写过一篇文章，认为这个当时呢按当时的那个静态均衡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升到50%，也就是说一个美元相当于4.12人民币，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静态均衡状态。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就没有办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比如说紧接着先是在2005年当年是升值5%，2006年升值8%，2007年升值12%，后来呢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有2到3年时间，中国的人民币几乎没有再升值，所以到后来经济好转之后，人民币又开始升值，但是升值的幅度比较小，一般都是升值3%左右。所以这个情况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遗憾。我认为，如果当时步伐加快，或者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话，就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比较早的实现，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实现人民币升值50%。但是这个呢也不是关键了，现在就看如果是讲这个中方还能像十几年前所承诺的那样，加入 WTO 之后，在贸易经济合作各方面更多的这个遵守国际规则，是更加市场化开放这个程度更高的话，那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现在的情况呢恰恰不是这样，现在是大倒退特别的明显。
我的感觉就是说，这次其实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就像您提到，可能不是美方最关切的一个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做出一个评估，就是说他们认为实际上人民币已经没有被高估了哈，跟美国财政部的看法是有点出入的。那现在我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因为您也是经济学家哈，就是您刚才谈到在政治上美中双方会淡化处理这一些问题上的分歧，那么在会突出人文呐、这些这个体育交流这方面的一些成果，包括气候变化。那么您认为在经济议题方面，美中双方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突破吗？比如说在这个双边投资协定的这个负面清单问题上，会不会？
我觉得关键就是那个清单上的内容。因为这里是奥巴马去年访华的最大成果，就是签订那个双边投资协议，他也想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任期内的最大遗产，所以应该说这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期望更高一点。但是呢，据我所观察，我觉得都没有具体想好到底要投资什么。美国呢？美资一方面大规模的从这个中国慢慢撤资，尤其是那个实业投资已经撤了很多，那么金融方面呢，也在这个前几年把那个战略投资从中国的国有银行撤回来了。所以美国到底要在中国投资什么，除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之外，其他的呢，其实美国该投的都投了，该撤的都撤了。所以呢，这里可能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愿望。那么到美国来投资呢，倒是这几年来了，但是大多数是在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投资方面呢，这一点在加拿大呢已经引起了加拿大人的愤慨，说拉高了房价，让加拿大人现在住不起房子，然后呢终身就为这个房子服务。所以在美国是不是今后也会形成那种反对意见，目前我也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在那些细节项目的敲定这方面呢，我们没参加的费用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方面要补充两句啊，就是说首先这个要区分一下官方投资和民间投资。刚才这个青莲提到的这个房地产投资，我认为主要是来自民间的。那官方投资呢，可能更加愿意集中于像能源这个基础设施，还有一些这个他认为比较有战略性意义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当然这有些产业对于美国来说是有很审慎的态度，要有限制进入啊，可能跟这个美国一些产业的保护机制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怎么样能达成协议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就是 BIT 我觉得如果真的能达成的话，对双方来说还是有很多的促进的，就是经济合作方面有很多的促进意义。我是比较看好这个 BIT 的未来前景。
我还补充两句关于这个美国在中国的 投资，中国方面呢是比较警惕的，但是中国在美国方面的投资呢，刚才夏以良先生谈到的这些情况啊，也是美国方面呢比较审慎，尤其是对那个来自国有大资本的投资，美国其实呢国会呢一直有不同意见，有一些项目就这么流产了。所以加入这个 WTO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协定，其实对这个国有投资是比较限制的，这就是中国后来为什么呢要把很多投资啊包装成国有企业参股或者是持股的那些公司再到海外投资的原因。
好，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就是说很多中国企业呢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针对中国投资的一些高壁垒的困扰哈，他也提到了就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一些企业设置的一些限制。那个张新教授，我想就其实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企业界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市场准入方面也存在相当大的一个忧虑哈，尤其最近中国政府收紧了这些方面的一个控制。那么张新教授您怎么看，就是这次这个经济方面的对话，您认为在这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准入方面会不会达成一些成果呢？
我刚才呢很简单的回应一下那两位前面两位嘉宾的讲话啊，我对那个双方的投资并不是十分的看好，这是因为美国是个市场经济，美国到中国去的投资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当然呢各个政府不管是总统还是州长总是带了一批企业家去，但实际上呢最后到底投资不投资呢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那么中国反过来呢，中国要到美国投资呢，不管怎么讲，就是说中国没有什么除了房地产之外，它因为科学技术engineering 这些方面技术都没有赶上，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在美国做什么其他的投资，除非呢你做一些那个劳力输出的什么等等项目等等。所以呢这个呢大部分呢是用中国话来讲是赚吆喝，而不是真的有实质上有什么大的那个进步的。那么讲到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开放，最近几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的恶化，这个里面呢有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另外呢在习近平这几年呢他在意识形态和网络控制下网络的方面呢越收越紧，这个越收越紧已经到企业呢感到无法生存，很多企业他就说了那个我们这里这个网速只有国外的五分之一，而且还经常上不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在中国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进行呢下一步的那个产业升级，或者呢倘从各方面来讲呢他没有办法呢去再去和其他的国家呢去竞争。所以呢这里有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投资环境在恶化。
是，好。我还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方面对于美中这个举行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战略与经济对话其实存在一些批评的哈，一些人批评人士就认为就是说双方每次还是这种例行的一个好像例行公事一样的举行一个高层次对话，还是各说各话，而且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就是说尤其是这种对话并没有改善美中之间存在这种不信任，便促使中国改变他在一些事情上的一些行为，比如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哈。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可能正是针对这种批评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呢就在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实际上是卓有成效的，大家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哈，您怎么看对这个中美战略这个对话机制这样它的所起的作用？
当然就是说你说过去这么多年来九年来是不是每一年都有很大的成果绩效那么突出呢？我想当然不是，所以才有很多的批评。
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经济话题就到此为止，不过我们希望以后呢有机会专门再请这些经济学家就这个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非常感谢这个托莱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张新先生、社会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以及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月良先生做出的这个点评。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